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亚聚居的人，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的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又吸引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来听到。我们相信主，那吸引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圣灵也会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虽然我们会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挑战，甚至叫我们害怕、伤心，甚至是很想放弃、离开主的事情。而主耶稣基督，你说，这世上有苦难，但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书信，你来再次用温柔的声来安慰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你就是那引导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到底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求主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引领、做教导、做安慰，也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弟兄姐妹，今天的题目是我们是基督徒。We are all Christians. 什么是基督徒呢？在很多年前，真的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信主，刚信主不久，我对神存着一个非常感激的心。因为那个时候，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人生最无助的时候，在我没有办法去医院动手术的情况底下，上帝听我的祷告，医治了我的耳朵，使我的耳膜得以修补，同时使我重新能够听得清楚。那个时候，当上帝医治我、垂听我祷告的时候，我还不认识这位上帝是谁，我只不过是抱着一种尝试的一种心态的来祷告。我只告诉这位神，我说上帝，上帝，如果你是真神的话，你就医治我咯，你医治我之后，我就会去教会。哦，那个是我的第一个祷告。那个时候我真的还不认识上帝，我还不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简单的说，我那个时候当上帝医治我的时候，上帝真的，我对上帝真的那个存在感是很真实的。他如何帮助我，而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也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虽然我在祷告。我能够说，我那个时候对上帝有一股很强烈的心，还有所谓的感觉。后来教会的长辈跟我说，你有这样的感觉，哦，这段期间是叫做 honeymoon, 度蜜月。我说哇 ,honeymoon。当我们说 honeymoon, 度蜜月的时候，通常我们的了解是，这会是一段甜美的日子，而这样甜美的日子会过去 会过去。然后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就要面对一个现实的生活。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信徒会面对困难， 我们过去，我们这生命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或许没有再像过去我起初那样，会感觉到很兴奋、很甜蜜，每天都很甜蜜的日子。我这样，这句话是那位有一个教会的长辈跟我讲的。他说 ：“Tim, you're having honeymoon now。”他说：“很快的，你就会经历信徒真实的生活所面对的挑战。”他说：“我称他为基督徒受苦的日子。”哦，这位长辈跟我这样讲。喂，难道只有你们基督徒会受苦吗？我们不信主的人不也是在受苦吗？不信主的人也不是跟基督徒一样，也会失业，也会失去产业，失去病，没有，也是有病痛，也要面对死亡，也要面对天灾人祸，也要面对不公义的人的对待。同时不信主的人也要经历亲人离开这世界的痛苦。哦，我同意，无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所有的人都必须会面对这一切的痛苦。所以如果你跟不信主的人说基督徒要受苦，他们或许会跟你讲，你以为你们受的苦很大吗？我们来比一比咯，谁的苦比较大。那如果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的家人来问你这句话，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你会如何的来回应？你会如何回应？这世界上的确是有苦难，神学家里把这个世界的苦难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divide into two categories， 他把这世界的苦难分成两个层面，两种的类别。第一个类别是自然界所带来的苦难，自然界当中也包括天灾人祸、地震，好像日本火灾，甚至是病痛，甚至是人要离开世界，面对亲人死亡的事情，自然中所带来的苦难，的确，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第二个苦难，神学家说，第二种苦难是道德上所带来的苦难，道德上，也就是说，很不公义的人会活在我们旁边，你会面对恶人，很邪恶的人，很不公义的人，他们会对待你，他们会欺负你，他们甚至有一些是老板，或许是你的家人，或许是你的邻居，或者是有一些亲人占有你的一切。亲人道德上他们给你带来苦难，当中也包括一些很强暴、很不公义、很不敬虔的政府政权，当中也包括许许多多突然间这些人所带来对你带来伤害跟杀害的事情。这是道德上的苦难，所以圣经称这些苦难为 the problems of evil， 邪恶的问题。所以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只要存活在世上的一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难怪我们每一年农历新年到的时候，我们都说祝你出入平安，祝你一年比一年好过。但是我们心目中都有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你知道每一年会不会比一年好过？不一定，或许也不真实的一个祝福。虽然它是一个祝福，但是这样的祝福不真实。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事情，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和非基督徒不一样？哦，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今天只是一个介绍，因为彼得前书后书在谈这个，他基本上是在教导我们基督徒，你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苦难，除了非基督徒所面对的以外，再加上一些是非基督徒不会去经历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我会给你们带来一些介绍。好，接下来的信息里面，在整年的信息里面，我们会一一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看基督徒。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突如其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包括你的病痛、你的软弱等等，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是彼得前书、后书今年会跟路加福音所谈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今天的信息里面，他首先会让我们看见圣经提到苦难，尤其是道德上面所带来的苦难，基督徒应当有的回应。这些回应是非基督徒没有的，而他们也绝对做不到。而这些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会从彼得前书、后书里面看见，也发现虽然我们会面对苦难，但是我们会发现上帝对相信他的信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家中有不信主的人，在面对同样的苦难的时候，他跟你只有基督徒的回应一定是不一样。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里面会让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基督徒。我们这个新的身份，过去没有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基督徒？除了你相信耶稣，耶稣赦免你的罪，为你预备天堂之外，这个身份还告诉你什么？第二，我们也会谈到，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愁烦苦难，我们叫我们真的很想放弃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神所眷顾的人吗？最近我家第19楼有个老人家跳楼自杀，那个是在两个礼拜前的事情。我住在那里这样多年，这是第二件自杀的事情。这听说后来我听说这老人家是87岁，是一个老翁，他有个太太，然后呢他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他有癌症，癌症给他带了很多身体上面很痛的地方，他受不了，所以他也不要去，听说他也不要去医院，所以他就选择自杀。当我们在面对癌症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自杀来解决我们心里面的愁烦。我们要相信我们是神所眷顾的。哦，上帝的话真的如此告诉我们。最后，信主的人，基督徒，你是否相信，当你回到上帝面前继续仰望他的时候，必有恩惠平安随着你而来。哦，今天的经文只有两节，但这两节里面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苦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被困在问题还有我们的生活的挑战里面，很快就困在里面，而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基督徒。求主保守你，也保守我，让我们能够以信心的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好，首先我们来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新的身份。第一节一起读，一二三。那这里是彼得写信给教会，这些教会是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还有比推尼。那这些地方是讲白了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土耳其的北部、东部 中部还有西部，还有西部 sorry， 南部是谁做呢？保罗。所以彼得是在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在因传福音被关在监狱被释放之后，他来到这些地方，而在这些地方的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有犹太背景的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 Gentiles。 那彼得如何称呼这里的基督徒呢？他没有称他们为 Christians， 首先他称他们为寄居者，寄居者 Exiles， 有些英文把它翻译成 Strangers， Exiles Stranger Exile 就是说你是一个离开你的国家，你的一个原本你很熟悉的地方的人 ，exile， 你可能是被赶到别的地方的意思。Strangers， 为什么是 strangers 呢？因为你是住在一个人家对你感到陌生的地方。所以基督徒在这里呢，彼得告诉这些基督徒，你们目前所在的这些地方是你们暂时居住的地方。永久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你永远的家园，甚至有一些寄居的者，他们被称为什么客旅？那客旅我们很熟悉 ，pilgrims， alright， 我们时常听到这句话 ，pilgrims， 一个路过的客旅。如果你今天你跟一个人说，哎，跟新加坡人，尤其是新加坡人，你说你是客旅，他说是啊，我是客旅，没问题啊。我每年都去旅行，去到那边我就是客旅，我暂时去那边去一个国家，每年我就都去体验一下客旅。有一些人不信神的朋友，他也赞同你是我们今生真的只不过是暂时寄住在这个地方。哦，不信主的人会认同的，他是知道的，无论他活多久，这个地上只不过是暂时的地方，生命是短促的。但是他的结论跟基督徒的结论不一样，他的结论是让我们在这短促的生命里面继续玩。星期五我的朋友庆祝生日，他请我吃饭，他开了一部车，是 Land Rover， 然后这部车有一个贴纸写着一句话，是我朋友他的生命的一句话，是口号来的。他说 ：“Life is short, play hard。”哦，我看到了哦。但是当彼得说我们基督徒是寄居者，是 exile， 是 stranger， 这世界上的 stranger 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叫我们 “Life is short and play hard”， 绝对不是，这绝对不是彼得的意思。彼得还称基督徒为什么呢？分散者 dispersion， 或者是 scattered， 有些英文字母把它分成 scattered， 分散的，甚至有一些地方，有些经文，有些地方是把它翻译成 diaspora。 那这些字眼都是在谈分散。教会里面有，刚才我说有两种人，是犹太，一个是犹太背景的，一个是外邦人。这些人从哪里来呢？那些有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的祖先是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到亚述国，或者是分散到其他地方的人，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是被分散的。而当他们被分散的时候，这些人就住在非犹太人当中，跟犹太人、非犹太人住在一起。所以彼得前书有一句话，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也就是说在巴比伦被分散到巴比伦的当中，有人相信耶稣基督被分散，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教会里面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从哪里来呢？ 我们不要忘记斯提凡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被打死之后教会就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大逼迫除了圣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所以非犹太人的信徒就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呢 diaspora dispersion scatter 分散他就是在形容基督徒呢我在提醒你基督徒你跟我还有当时的信徒只不过是暂时寄住在这地上的人第二我们也是被分散的人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被分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或许没有一个很安稳很固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位置或者是地位往往我们会从世人的眼中来看我们是缺乏安全感的人分散神要借着彼得来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跟我我们只不过是寄居者我们是被分散的我们是要预备住在一个不被人看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也要心理准备这个新的身份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过去你还没信主之前的挣扎甚至有些时候只有基督徒会面对攻击在哪方面的攻击呢彼得书信接下来会让我们从这几方面看到信徒所要面对的首先这里彼得前书第一章到第二章那里有会谈到说世界喜爱的一切的罪恶的事情基督徒你们这些分散者你们这些寄居者你们要恨恶这些罪恶过去你可能很喜欢的你很喜欢做的事情如今你是基督徒哦，你不可以再做了你不可以像非基督徒那样喜爱做这样的事情而怎么样而上帝说基督徒你要保守圣洁这是第一个我们会挣扎的第二彼得前书也告诉这些人你会面对世界上的掌权者有不公义的有邪恶的信徒该怎么办呢难道去示威吗难道是以血气来报仇吗难道去刺杀这个 掌权者吗不上帝借着彼得的书信告诉这些信徒你们要学习顺服哦，不容易哦，我们所认识的温传道在缅甸在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温传道只不过是一个教会的其中一个传道人当中有许多的传道人许多的教会被这些贪污贪官军人占有他们的产业甚至会掳掠教会甚至会来伤害众弟兄姐妹跟信徒包括传道人跟孩子老人当然军人做这些事情不只是攻击这些基督徒也攻击非基督徒缅甸的军人是很贪污的很贪婪的所以身为基督徒该如何顺服哦，不容易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世界会轻看婚姻所以你今天你看婚姻很容易就分手的夫妻很快就分手的但是彼得在告诉你就算你的太太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有多么不可爱哦，你们仍旧要彼此相爱该怎么如何去彼此相爱尤其是当你的配偶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该如何相爱这是彼得前书会谈的还有彼得前书也告诉你世界会提倡叫你爱自己 love yourself 但信徒却被提醒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前后书里面提醒我们要学习更加的彼此相爱 love others 你把别人放在第二位甚至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上面所以我们要学习先爱上帝去爱众人然后最后才爱你自己这是跟世界完全颠倒过来的一个教导彼得前书包括在婚姻里面 同时这世界也教导彼得说，在世界上他教导你说，你要在一切的事物上享受， Enjoy your life, life is short, remember life is short。 但是彼得提醒我们，信徒无论上帝给你多少，在一切的事物上你要学习去与人分享，服侍别人，做上帝的好管家。哦，你要交账的。哦，彼得在提醒我们如何在上帝所给你的事物上、财务上、经济上、一切的资源上，你做他的好管家。不是叫你去完全单独去享受，绝对不是。哦，这跟今天的世界，跟我们过去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挣扎。世界还告诉你，你要以自己为念， be self-centered， 什么事情你凭感受就好， feel it。 但信徒彼得却告诉基督徒，你们要见证神还有基督，一切都不是以你为念，乃是以上帝的事什么为念。彼得前书他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在一切面对自然界所带来的苦难，在当我们面对道德上所带来的伤害跟忧患的时候，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如何把自己放下，继续的见证神、见证基督，一切以上帝的事为念。这是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包括你的家人、不信主的家人，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这是彼得前书所要带出来对于苦难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问你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你是一个暂时寄居在世界的人吗？如果这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寄居的人，你绝对不会看重这世界的一切。时常我们会看见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也有软弱的，他们会为了财产争得你死我活。有些所谓的信主的人也会跟你争财产，他们忘记了基督徒你只不过是暂时寄居在世上的人。如果你得到你那些财产，但是你忘记了你的身份，你失去了你的见证，你失去了向你的亲人、向你所应该爱的人见证上帝跟基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哦，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在工作上，我们或许没有被提升，我们或许没很努力工作，但是却没有被老板所看重。如果你真的以为你真的是已经很努力了，很尽上努力的，但是却被看重，你要问自己，我是否是见证神跟基督的那个人？把这一切交托给上帝。不要忘记，我们只不过是暂时聚居在这世上的人，你只不过是暂时在这间公司而已。不要把一切放在心里面，交托给上帝，以万事以见证神基督为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念永远都是跟世界对立的。基督徒的身份就是要在这种很不友善还有很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生存下来，见证上帝。所以彼得告诉这些基督徒，你们虽然是暂时寄居在这世上的人，为什么你们是暂时的呢？因为你们有个天上的国，那个是永恒的。彼得前书会让你看见这个特色，让不断的提醒你，无论他们在谈什么课题，他会提醒你，你天上的国是你永远的居处。你要永远把你的焦点放在天上的国。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彼得说，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也不能看见他，我们却是以信心的来相信， 以信心的来接受，因为它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彼得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会回到天上的家，那应当是我们基督徒，无论你活多久，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苦、困难、挑战，这应当是基督徒所期待的事情。彼得前书时常会有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今天，你们今天是如何看待你的生命呢？你们盼望求主不断的提醒你，基督徒不只是相信耶稣得永生，他还告诉你，你会面对这一切的挑战，与世界对立的时候，我们有着新的身份。我们只不过是暂时住在这里，我们只不过是暂时被分散，将来我们会回到天上的家，那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是基督徒， Remember, we are all Christians. Remember.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与世界对立，基督徒要预备为福音传福音，还有为福音受苦。基督徒做许多事情，虽然是说为基督而做，为了爱对方而做，为了爱神而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很多时候或许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不被人所欣赏的回应。或许你说我没有经历过， Yeah, of course, 因为你没有去传福音，所以你没有去经历过。你尝试去传福音，把福音传出去，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欣赏，有些人愿意听，有些人愿意继续观察，有些人却会讥笑你、辱骂你，甚至也会打你。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哦，我要提醒你，你应当是那个没有传福音的基督徒。你要悔改。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当中有病痛，病痛是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时常好像病不会离开，我们求神，神好像不听。哦，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寄住在，我们有那天上的家，我们的神仍旧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你会问，每天我都在面对同样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上帝会爱我们呢？哦，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第二节是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我们时常会忽略的。来，第二节讲什么呢？一二三。好，当我们在面对与世界对立，或者是苦难来临，人家对我们伤害我们，或者是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神，你真的爱我们吗？如果你爱我们，为何你让我们去面对这一切？如果上帝，会不会是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反应会随着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有身体不健康的时候起起落落。哦，真的，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轻看身体所带来的病痛的严重性跟厉害。身体好一点你会感谢上帝，身体好像不好的时候，你会真的你的信心会掉到低谷里面的，很快的。一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昨天跟前天又不一样。哦，我们就是如此的软弱。神真的不理我们吗？为什么我仍旧没办法感受到上帝是存在的呢？彼得讲这些话，第二节的时候，如果你好好去读，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抽象的一句话，它不是来迷惑你，它不是讲一个很抽象的话，是你听不懂哦。其实这句话，上帝借着彼得是用很温柔的话来安慰在当中受苦的基督徒，包括你在内，也包括我在内，很温柔的一个声音。他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在你被世人所轻看， 在觉得最缺乏安稳，被分散，被世人所轻看的事情。哦，他说这是的确是真实的事情，彼得并没有否认。但是彼得在这里却告诉他们说，我要让你们看见一个更大的事实。什么事实呢？第一，父神拣选了你们。父神一直蒙拣选了你们。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the Father, 他救了你们。He saved you.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上帝一直，上帝拣选。拣选不是每天教会喜欢讲，也爱讲，也去讲的这两个字。但是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拣选这两个字对救恩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什么是拣选呢？首先我们来谈什么不是拣选。拣选不是说上帝有一天他知道了，他看到了有一群你们这样的人选择要进入天堂，哦，他就把你们这些人选出来，让你来相信他，让你来把你带进天堂里面。而那些不来相信他的，他就把他们排除在外面。这个不是拣选的意思。拣选也不是什么呢？拣选也不是说上帝已知，你们有一些人在今生会选择相信神，所以上帝才来拣选你。所以上帝使你们进入天堂。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el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它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是拣选？拣选的意思就是上帝因着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在这世界宇宙万物还没创造以前，包括你在内，神就知道你，神就会选你，让你有一天在世上的时候，你会愿意的，你会主动的悔改，并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拣选，圣经里面所谈的拣选。很可惜，许多教会的救恩论只是告诉你，你相信耶稣，耶稣就让你进天堂，停留在这里，却不谈拣选。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拣选？因为这世界上的人，从亚当夏娃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人，本来就是不喜欢也不愿意去天堂的人。这是人的罪性，也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一个往往是往一个远离上帝的方向前进的人。 Baby在母腹里面就是被罪恶所充满的 baby。 母腹里面，圣经里面讲的，不是我讲的。 baby 在母腹里面就是罪人，本来就是要远离神，往远离神走向阴间，走向上帝方向的人。这是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天生就选择要进天堂，没有一个人天生本性就是要来听上帝的话，并且很喜欢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你问你自己，我们不谈别的，我们谈你自己。你问你自己，在你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你是否是这样的人？甚至包括在基督教家庭长，基督化家庭长大的一些孩子，一出来也是会怀疑上帝，也不信上帝。这是本性。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拣选，父神的拣选，因着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在他还没有创造一切万物，包括我们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你这个人，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有一天他会让你悔改，有一天他会让你来相信耶稣，有一天他会让你带着个新的身份，有这个新的生命。所以腓立比书这句话很重要，第二章第十三节说，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怎么样？可以立志和行事。所以今生 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说我要相信耶稣，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说我要受洗归入教会，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悔改，哦，这不是你个人主动的一个行为，这乃是上帝先拣选你，圣灵在感动你，改变你。所以这里说成全上帝的美意在你里面动工， God who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 这句话很重要，腓立比书。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不谈这个救恩，先从父神的拣选开始。为什么父神要拣选人呢？要拣选我们这些人呢？他是在提醒你，无论你今生你经历什么事情，你面对怎么样的痛苦，面对怎么样的苦难，或者是被人所刁难，上帝的拣选提醒你，神一开始就知道你这个人，并且会以恩典和怜悯对待你。父神的拣选，我们感谢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还没有谈到其他信徒所要面对的苦难跟挑战之前，前面这两句话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开头。它不只是一个问安， It's more than a greeting。 问安，打个比方，我看到孙长老，孙长老你好，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这句话彼得的问呢，却说照着父神的意志你是蒙拣选的，这句话乃是告诉你，你们是蒙上帝所爱的那个人，哦，上帝的恩典慈爱会随着你而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案。所以以后你看 WhatsApp， 人家 写一个 WhatsApp 给你， WhatsApp 可能很难，你可能写信给你，你看他的问案跟他所写的东西有没有关系，你问一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首先记住相信上帝拣选我们。或许你说，哎 Pastor Hello， 父神在万物创造以前我还没出生，我怎么知道是他拣选我的呢？接下来彼得就说第二句话，彼得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In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Spirit。In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Spirit。 哦，这句话又什么意思呢？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上帝所拣选？会不会是一种心理作用？不，圣灵会使一个罪人有一天愿意来寻求上帝，并且真的相信神，开始愿意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过去你看得很重的东西，你抓得很紧的东西，你会慢慢慢慢的放松。我不是说一下子就放松，但有些人一下子就放松，好像保罗这样。但是大多数的信徒，我们会慢慢的学习放松。放出来，我们会跟世界的人分别出来，世界所看重的事情我们学习不看重。圣灵也会改变我们，他也会越来也帮助我们越来越亲近上帝。每个人亲近上帝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很快，有些很慢，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圣灵都在动工，都在工作，都在改变。圣灵也会赐给你心意，新的心意来跟随神、敬拜神和顺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做了这些工作。圣灵改变你，把你从这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你今天你在问你自己，你这些信主以来的日子，圣灵改变了你多少？你一定跟其他的人有不同的，跟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地方。就算你会抗拒上帝，就算你说哎呦读圣经很烦，来教会很烦，看到礼物是很烦， OK fine， 但是我告诉你，我相信一点，圣灵其实在你心里面早就动工，然后你跟其他的非基督徒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借着圣灵会慢慢的使你圣洁，在成圣的事道路上面不断的成圣。还有一件事情，彼得也告诉这些门徒，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呢？他说，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这里有两点，因而顺服 For obedience to Jesus Christ。 当我们说我们被圣灵所改变，慢慢的离开这个分离世界，分别出来，被神所改变，并且越来越相信神，亲近神，顺服神，跟随神，敬拜神，但是目标只有一个，你要让你越来越顺服神，好像耶稣基督一样。For obedience to Jesus Christ。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彼得前书会不断的提醒，将来我们在谈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后书也是如此，会告诉你，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事情，他说，你要想到耶稣基督。这是其中一个彼得前书的特征，想到耶稣基督他如何为你受苦，而你要如何的来跟随他。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来读第二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就是说你们为此，为此是什么呢？ For this, for to this, this 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世上跟耶稣基督那样受苦。For to this, you have been called, 你被呼召。所以因此你要为此蒙召，因基督为你们受苦了，给你们留下榜样了，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基督徒，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没有犯错，上帝没有忽略你，上帝真的很爱你，继续很爱你，永远爱你，保守你。我怎么知道？圣灵在你心里面不断的动工，改变你，使你来今天继续的相信他，跟随他。虽然你会有挣扎的时候，一个信徒你会挣扎，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会挣扎，当你自己失业的时候你会挣扎，当你不被提升的时候你会挣扎，当你面对不公义的人的对待的时候你会挣扎，你挣扎的时候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会埋怨，你会有埋怨的心，你会怀疑上帝，哦，你真的还会来到上帝面前。这是圣灵的工作。哦，神就是要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到父的面前，向他倾诉你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不明白的地方，苦读的地方，你向父神倾诉。父神不是那死板板很严厉的永远不听你祷告的那位父神，他就是要你好像一个孩子一样，软弱的孩子一样，哭泣的孩子一样，来到他面前，在他面前哭泣，求上帝引导你，父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靠着圣灵来顺服，跟随我们的上帝的话语，顺服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里还讲蒙拣选的人是谁呢？这里说蒙拣选的人还有一句话，就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我怎么知道我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你问你自己，你真的相信你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救赎了吗？所赦免了吗？所洗净了吗？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赦免你的那个救主吗？哦，如果你真的如此相信，你就是那上帝父神所拣选的人。父神的拣选不是抽象的，父神的拣选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父神的拣选是根据上帝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一个蒙上帝所拣选的人，不但有圣灵改变我们，重生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在成圣道路不断成长，也有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哦，过去我还没有像信主以前， 我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不晓得跟谁学，我的标准不懂从哪里来，我只知道我求这个，我要这个，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到底要跟向哪个神学习。好多神我不懂要跟谁学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是蒙父神所拣选的人，圣灵会引导，会改变，同时他会让我们看，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这该怎么做？看基督咯，看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如果你在怀疑上帝，你心里面在动摇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三位一体的神，父神的拣选，圣灵使你圣洁顺服，还有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复活，并且成为你的榜样。三位一体的神如此的爱你，你才今天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感谢主，我们蒙了三位一体的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救恩是很丰富的。所以有人问 J.I. Packer， 什么是神的救恩？ What is the salvation of God？ 什么是神的救恩？如果有人今天问你什么是神的救恩，或许我们会马上说，相信耶稣，然后我们罪得赦免，然后到天堂去。这是我们时常会给的答案。如果你还觉得不够，你就读，你就背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很快的，我们很快就把这个答案丢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人，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这就是救恩吗？哦 ，J.I. Packer 不是这么答。J.I. Packer 说，什么是救主？什么是救恩？首先，耶稣基督被钉。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接下来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耶稣基督他升天在掌权，哦，我们相信他在掌权的，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挑战，受到人的轻看，你是被分散的，你是人所轻看的那个人，哦，你要相信爱你的神，拣选你的神，改变你的神，为你死的神，他如今升天掌权，哪怕你所看的世界是多么的灰暗。什么是救恩？也包括耶稣基督靠着救赎的全能，他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他呼召人来听上帝的话语，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呼召，他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来。他同时还做一件事情，他还迎接他们来，哦，这些你们这些羊群回来吧。所以圣经路加福音讲一句话，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归向耶稣基督，天上的使者都要什么？欢呼。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呼。所以我们刚过去的圣诞节，哇，我的记忆力很差，圣诞节我们有洗礼，四个弟兄姐妹受洗归入教会，这里的人都欢喜。你把这个消息放在 Facebook， 不是为了 publicity， 不是为了做广告，那是要跟他们分享这喜悦。哦，当你看到有人回应的时候，阿们，赞美神的时候，这个是好像天上使者一样欢呼的一个回应。救恩是什么？神迎接你们，请一切信徒来归向他，同时赦免宽恕他们，并且更新他们，坚定他们，保守他们，并且赐给他们喜乐，并且教导他们在他们一生里面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中心， the focus of their life。 而这样的整个过程，在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跌跌撞撞，我们会怀疑上帝的时候，但是这样的过程，上帝在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赦免，不断的宽恕，不断的把你带到他面前，不断的会欢迎你们，不断的更新你们，坚定你们，保守你们，不断的赐给你们喜乐，不断的赐给我们喜乐，好教导我们，继续教导我们，在凡事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This is salvation. 这是救恩。所以信徒们，以后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救恩，不要只是说相信耶稣进入天堂得永生，不，上帝的工作是超过这一切，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超过这句话，很丰富，很丰富的救恩。彼得前书第五章十到十一节，一二三。是的，彼得前书在开始讲三位一体的救赎，他的拣选，圣灵的工作，好，并且使到你顺服，像耶稣顺服耶稣，并且像耶稣那样，并且宝血洗净你们的罪。然后接下来他不断提醒，在第五章最后的结论里面，他说那满有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受了什么短暂的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给你们力量，建立你们。哦，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基督徒的生命。 We are Christians。 你要有这样信心的来接受。感谢上帝。最后，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今天我们谈了这几方面，首先我们会问，有时候我们会问，我们是否信错了神？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不断要回想我们在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的新的身份。这个基督徒这身份是很宝贵的，宝贵到一个地步，连耶稣基督都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复活，为你升天，更新你，坚固你，保守你，看顾你，很宝贵的，并且会引导你知道见主面。我们是神所坚固的人，我们要相信，无论你挣扎有多大。哦，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如果每一次你怀疑的时候，首先你要做一件事，三件事情。第一，你要回顾耶稣基督的榜样，不断回到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上帝是看不见，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他所经历的他明白，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回到耶稣基督身上，他的榜样。第二，你要回想使徒彼得的见证，所以第一句话他说写信给教会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哦，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上帝如何改变这个彼得。这个彼得过去是很冲动的，以血气行事的，甚至在不信神的人的面前的质问下，压力下，都否认耶稣基督，可是神却用恩典，用怜悯把他改变过来，使他能够在年老的时候用同样的安慰的话来安慰受苦怀疑上帝的信徒。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如果能够改变和保守彼得，使用他，上帝今天也能够用同样的恩典，同样的怜悯能恩待我们，不是吗？看保罗。最后我用一个见证我就结束，来总结今天的信息。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又想起一个已经离开世界回天家的一个姐妹。我这个见证应该有跟你们讲过，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想起她。这个姐妹她从小她排行最小，家里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六个兄弟姐妹，她是排行最小的。而她在中学的时候，她在布道会她决志信主，中学的时候。可是在中学，然后很多时候只是去教会度日，就是很勉强的，就是打发日子。我今天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在教会打发日子，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姐妹她来到大学的时候，第一年 他吸收到许许多多叫他怀疑上帝的真理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以为他比上帝更厉害，他就离开上帝，离开教会。一直到2008年，当然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犯罪，有些罪是不可以讲的，但是他真的犯罪，以致从2008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被撒旦所攻击，撒旦所指控，每天晚上都在责备他，都在叫他怀疑上帝，怀疑上帝，并且一直直到这个姐妹认为他是世界上最脏最脏也不配得人的爱的一个人。四年，2008年到2012年，这位姐妹在2008年的时候经历这些事情，她受不了，上帝也借着她借这样事情把她带到教会来，说她跟我们分享她在灵里面时常所经历的事情，受邪灵的搅扰，指控你这个是不配神的人，很肮脏的人，时常使得她感到非常的灰心。虽然她去过教会，但是他们是对神的认识不清楚，所以后来我们帮助他，把他带回到圣经。他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这间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待了一年之后，他就必须回去他的国家。感谢主，在那一年里面，他慢慢的听到，他学习什么是改革宗的教导，他过后也继续就把他的焦点就去放在上帝的话语，并且回去香港的时候去找一个很好教导纯正教导的教会，并且也时常听唐牧师的教导。被邪灵所指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四年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在工作的时候邪灵也会来搅扰他，四年都是这样过，每一次四年，这四年里面都是靠祷告，迫切祷告，靠上帝的话来度过，来克服。他还跟我们讲，他有些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跑去厕所，因为邪灵来搅扰的时候他不愿意让他同事看见，他躲去厕所通常一个小时又再出来才能够办法的工作。所以感谢主，他在2012年根据他的丈夫的分享，他终于解脱了这一切的困扰。接下来他在教会里面受洗，并且认识明白什么是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在教会很努力的参与服事，很努力，他得到了第四期的大肠癌，这当然是一个很灰心，叫人感到上胆，甚至是叫他感到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但是从他被检查有大肠癌之后，这一年多来他的丈夫说，他都带着感恩的心以癌症奋战到底，而并且在教友面前、家人面前、朋友面前、同事面前、护士人员面前、不熟悉的人面前，他都跟他们分享上帝的恩典。她的丈夫说，在这段期间上帝赐给她出人意料的平安，是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所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当然她的太太，她说她太太也是个软弱的罪人，她也会怀疑上帝，也会怀疑上帝，也会责问上帝。但是她的太太有一天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那里说，拉比，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吗？是他的父母亲吗？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罪，那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所以这位姐妹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虽然癌症没有得医治，在他的年日里面，他就让上帝的作为彰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读到这个信息，我读到这篇，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我们有一天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从信主，上帝拣选，上帝呼召，圣灵改变，使我们顺服基督，效法耶稣基督，一切都以上帝的恩典怜悯的来信靠上帝。最终的生命的焦点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上帝的作为。这就是彼得前书他在谈的事情。什么是基督徒？ Paul Walsh 讲，基督徒是 We are Christian because we find our identity， 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目标或者是目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找到我们的生命，而我们要去传递这个福音，因为是那传道者，因为这个是福音，我们相信这福音是必须被高崇的，是上帝启示人的一个中心点，一个中心的一个真理。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们传福音，在平常的日子，在你工作的日子，在你家人的生命里面，你去传福音。而在你工作你不顺利的时候，在你健康不好的时候，在你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遇到刁难的时候，遇到不公义的掌权者的时候，哦，我们仍旧要传福音。这是彼得在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这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今天的信息你听到什么，你要如何回应，每个人为自己祷告，并且在我们吃这个饼和这个杯宣扬主的时，知道他来的时候，我们求主叫我们审查我们的罪，让我们悔改，并且才来吃这个饼和这个杯。